好的，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亲爱的 Verse？
今天要聊 Verse，
要聊 Verse 啊，这答案真好，
今天就是聊我。
对，没错。
欢迎来到阿巴拿意的频道，来自银河系30亿光的祝福，传递日月星辰的悠扬之声，浩瀚星空那颗最明亮、指引灵魂回家的星星。大家好，我是 Glory Tiva 阿巴拿意。
哎，8点整了，
8点整了，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场。
好啊，那开场是
开场就我来开场了。
好的，好，
欢迎大家来到星际电台。今天录制的内容是《星际种子奇遇记》的第2季第3集。那在今天的录制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新生代的 CGC 的灵魂家人 Verse。来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灵魂故事，以及他是如何认识 CGC，并且在今年非常荣幸的担任 CGC 公益小组的召集人。让我们大家先用热烈的掌声，自己掌声响起来，来欢迎我们的分享嘉宾 Verse。
好的，Hello，大家好，我是 Verse，我的灵魂名字是 Alea Honeycutt，我的中文名字是叫做蔡仁曼。那我之所以会叫 Verse，是因为在2013年的某天晚上，突然很想要改我脸书的名字，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其实我本来是很喜欢太空人嘛，然后我就那我其实喜欢太空人，也喜欢宇宙，要不要找个连接？然后最后选择了宇宙，所以我就在 universe 的这个英文单字截取了 verse。对，所以其实我2013年就决定我的英文名字是 verse。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有人就是会问我说，你跟 verse 杂志有关系吗？就是因为跟 verse 杂志，
哦，是
对
吗？
对对对。
那内容是讲什么？
它其实就是有很多人物的专访，
嗯，
对。但是我不是哦，我2013年就叫 Verse 了，他们是前几年才出来的那个杂志的，算是品牌。对，好，那我好像聊远了，拉 回来。
不会
好，
啊。
然后我要介绍我自己，我的太阳星座是双子座，然后上升跟月亮都在摩羯。然后我的玛雅印记是电力的白巫师，就是一个可以天生收讯息的，好像白巫师就可以收讯息的角色。
那你的太阳星座上升跟你的玛雅印记之间彼此有什么比较大的同质性吗？
好像可能我觉得可能直觉力吧。直觉好像可能有相关连接，对，我觉得我从小的直觉好像就蛮准的，就是可以收到一些讯息，就是举例来说，可能就是知道这题老师会考，对，类似这样子的，就是可以知道说会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这种。
那你的生活当中有过什么让你很惊讶的经验值？在直觉力或者是预知力的领域上面，
有一次大学选课的时候，其实要抢课，然后是早上9点半，然后9点半大家都要一起就是上线去抢选修课。我当时在电脑前，我其实就有听到一个声音说现在就可以进去了，我就毫不犹豫就按 Enter 就登录进去，就真的进去了。然后我因为这样抢到课。然后事后，其实我记得那一个学期，有学生有去跟学校反映说，怎么可以就是有点不公平，说好9点半，但却有些人9点半之前就登录了。对，这是一个我还蛮深刻的一个例。
那你的直觉力跟那个敏锐度这么蓬勃发展，有没有造成你生活上的一些困扰？会不会统称叫做那个能量敏感型人格？
困扰吗？我觉得我还好， 就是有一本书好像在聊高敏，高敏的人他会有一些可能到人多的地方可能会不舒服之类的。我其实看完之后，我本来以为我是高敏的那个族群，但我看完之后做完那个表格，我发现我一点都不高敏，我在中间值。对，所以其实如果说这个是我的天赋的话，其实我还蛮喜欢跟会希望他在我的生活里。
那你发现自己的直觉力特别强大，你一般日常生活会怎么去运用它？
一般日常生活会怎么去运用？
例如说像我们身心灵圈的人啊，那个特别喜欢用这种直觉力，就是来找停车位啊，然后那个公车几点到啊，就是这种日常大小事，然后走哪一个结账柜台会比较快啊。
哦，我好像你说的这个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好像我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但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然后我们总共有14个班级，然后那一年毕业旅行老师说要拆成减半，7个班先去，然后另外7个班后去，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我的朋友都在后面的班级耶，怎么可以不一起玩。其实这件事情让小学时候的我其实就是烦恼了很久，因为我的朋友在后段班，然后我是前面7个班，所以如果要先去对我来说这个毕业旅行没有意义。然后每天都在祷告说可不可以就是全部一起去，我想要跟我的好朋友就是一起去毕业旅行。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会跟自己玩一些小游戏，就是我妈妈每天带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开始看路上的车牌，然后因为那个班级是12班，所以我就是设定他们是5年12班，就是我要一直看到0512的车牌，如果我看到3次我的愿望就会实现。
你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会这样运用能量了吗？
我那时候不知道，对，可是这件事情我会一直记到现在，是因为我每天回家都在找0512的车牌，然后妈妈载我也载了1-2个月，我最后真的收集到了3个，我的愿望真的实现了，就是真的，本来老师说要拆开一起去毕业旅行，后来真的全部一起去了，我真的玩得超开心。
哦，你的分享让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以前还在上海居住的时候，我有一个好像也是1990年出生，然后一个男孩子，他是福州人，他非常的外星，然后我都叫他玛雅小王子，他也是学玛雅历法的。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他有一次从上海坐中国大陆的高铁要回福州，一路上会经过非常多的省份，他就跟宇宙下的一个订单，他说如果你要让我相信你存在，请你让我看见很多油菜花。结果他那一次从上海到福州的高铁上，就给他一路上一直看见，一直看见，一直看见，一直看见油菜花，然后他就不得不，好，我相信有一个更高的未知的力量是真的存在的，而且他是听得到我发射的念头，然后他还用我可以理解的方式在回应我。
切换成你的语言。
对，切换成这个提问的人他能够理解的方式。对，很神奇耶，你们这个超星际的。
就是因为就是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在我的生活当中它已经是我很熟悉的事情了。对，因为刚才有聊到说可能我要就是可能稍微分享一下我在 CGC 怎么结缘。其实我要不要去玩转也有相关的确认在里面。因为其实当时就是拉拉邀请我一起去邀请我去参加玩转，然后我其实就是真的有碍于时间跟距离的限制。然后当时就是我其实已经有我的灵魂名字，然后我就有点调皮，可是我就跟星球对话，然后我跟星球说，如果我真的必须要去玩转梦想家的话，那就派遣下来给我。 那我拿到钱我就去，但其实当时我是有正职工作，其实就是等于是说要请一天可能平日的假下去屏东上课。那当时我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时间跟金钱都还没搞定，那我就来跟星球发个话。对，结果没想到呢，那笔钱真的在上课之前汇入我的户头，然后工作也就刚好结束了，也没有请假的问题。那好，这样拿我就是真的拿到这笔钱了，我就真的去玩转梦想家了。对，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我发射，就是相关的意识出去，然后有东西回来的。
上宇宙下订单，
对对对对对。
其实很多人对于上宇宙下订单的概念是持正反两面的意见，因为我们分享的都是光明积极面的，而且是对自我成长有益的。可是还有另外一派的人会认为说你如果你心存恶念，或者是在哪种比较人性的欲望里头，你去向宇宙下订单，宇宙也会回应你啊。那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样的宇宙？那我听过有一个牧师他在布道，我觉得他的布道对于这个正反论述之间给了我一个蛮好的观点。他就是说，积极的祷告。就是你要时常的祷告，向宇宙下订单，其实就是一种祷告。那你祷告的领域在对于集体会有更好的世界上面，宇宙它一定会回应你。那有些人他可能看起来他的祷告是在个人私利上，他还是会回应你。可是他会希望你在验证了宇宙真的存在的同时，你能不能不断的提升跟成长？然后把你自己的祷告是运用在为多数人谋求利，宇宙还是会回应你个人的人生需求。可是他回应你，并不是一直要满足你小小的欲望，他是希望你就像我那个上海福州的那个小男生，他回应你并不是满足你的好奇心，他是希望你因为你相信宇宙真的存在，无上的智慧真的存在，而你愿意去跟他学习，然后你拉高最伟大的能量就是爱。你拉高爱的理解、爱的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然后未来你所发的念头，你散发出去的能量，都是可以创造跟你所在的空间、团体，甚至我们这个社会集体共好的目的。所以我觉得宇宙在教导人的过程当中，其实说辛苦也蛮辛苦的，他要用很多的方式去
验
回
证，
应我们，对，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多疑了。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族群，我们理性像我这种40+ 的，就我们理智脑非常的强大。你一定要经过很，像我们就不是从小直觉性这么强的人，我们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左右脑平衡训练，才会有那种像你们这种新兴人类族群有的直觉力。那我自己也会很羡慕啊，一方面羡慕，一方面要觉得很感恩哦。还好我还有机会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我才能够今天坐在这边跟我们 Birth 来一场星际种子的对谈。好，那我们回到讲 Birth 这两个字哦，因为你刚刚讲到你非常喜欢宇宙，你非常喜欢外星人，那你要不要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在不管是从小的经验啊、书籍或电视电影的阅读，或者是来上灵性课程，你想象中的星际或者是外星人，或者是曾经你接触过的星际跟外星人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然后认识他们，认识这股能量对于你有什么改变或启发？
我觉得我从小就还蛮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
嗯。
然后，其实在我那时候改名，就是改掉我脸书名字，就是叫做 Verse 开始。其实我那时候一直都有一个很奇怪的念头，当时大家都觉得我很奇怪，我有讲出来，我说我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种就是埋葬尸体的方法，我说我想要把我的骨灰带上去宇宙，撒在宇宙之中。这个在大概我大学的时候，十几年前我就有这样的念头，而且我觉得我那个感觉很像是我是坚定的，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子，就是就我这一世我在地球结束了我的整个人类的旅程之后，我就是想要把我的骨灰撒在用火箭带上去撒在宇宙，即使那个时候十年前我还不知道。
技术可行
对
性，
对对对，但是以就是今年就是 有一些资讯好像是真的可行哎、欸，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真的会成真，
有机会了。
对对对，就是火箭战法，火箭撒骨灰，骨灰，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那个做最后的。
哇，真的是蛮特殊的。那你的这种想法、啊、在你的家庭、家族、家人面前，他们会觉得你这孩子哪里怪怪的？或是
其实我比较多是跟朋友说，对，因为就是跟频率相近的人讲，就是比较容易有 feedback。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就是想要分享，就是我在婉转回来之后，就是聊到沟通这一题，就是我婉转回来之后，我才重新找回了我自己这件事情。对，就是我觉得真的要从我小学的时候开始讲起。对，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是一个很喜欢出风头的人。然后我就是有一次老师问说，哎，有没有人要当班长？然后都没有人举手，然后我就听老师说，哎，其实没有要推荐的人也可以毛遂自荐哦。然后我就马上举手，老师我要当班长。对，这是我小学二年级的事情。然后我其实就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哎发现那个同学有问题，然后我就要去帮他出声，或者是坐我旁边的这个同学他就是很害羞不敢讲话。那我就是要当他的发言人，对。然后我最深刻的一次，我其实一直记到现在最深刻的案例就是，我们班曾经有拿过大队接力的冠军，可是隔年被其他班追过去了，就是在暖身赛还没正式比赛之前，可是我不想要输这场比赛，然后我就回家就是开始研究每个棒次的名单。其实 我在这个时候有发现，我对每个人的观察其实是蛮能够抓到重点的，所以我就是把全班棒次调整了一次，然后做好我的笔记，然后到学校之后早自习就直接走上去在黑板上面写，就照这棒次跑，我们一定会赢。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好，我们终于又拿下了第二个冠军。
第二个冠军，对，那一次是胜利的。
对对对，
战胜了、
就是。对，战胜了那个本来差点要被逆转的情况。对，这也是我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回想起来，我在学生时代，从国小到高中，其实我都就是我一路上很尝试担任班长跟帮同学出声的角色，然后有同学很常跟我说，为什么你每次带班去操场升旗都很像要闹人去打架，因为我就是
怎样气势太强吗？
我走路有一个自己的调调，然后又走在班级的最前面，但是我觉得那个调调应该是我想要被看见，就是关于那个刚的举手的案例，我还可以再举一个，就是我曾经就是老师问说有没有人要就是当那个排舞的，就是运动会最前面的那个带领跳舞的，然后举手就站在所有14个班的面前，然后去当那个前面三个的最中间那一个 C 位。对，他是我小学的时候一个很享受舞台，然后很渴望被看见的那个我。
对，但是我认识的你蛮爱暗内含光的，不太像是会争取成为领舞的那一个人呢、欸。我觉得颁奖我还能够，我还可以想象那个领舞的 C 位，我有点难想象。
对，
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我这件事情回到灵魂本身，好像本来我可能在星际都是这样，就是很享受灯光的灵魂。对，那为什么会说婉转梦想家让我找回了自己，是因为就是我高中之后，尤其是升大学，就是升大学之后，我其实有一点像是，如果说是那个人，就是如果一个假设他有一些特质设定的话，我其实直接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是变成一个 很低调、很安静，然后什么都说哦好啊的人，其实就是我大学同学是拉拉，然后就是拉拉认识的我，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人，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自己回想起来，应该，我觉得大概是因为感情的状况，就是可能沟通层面出了问题。
所以你是从小学就开始谈恋爱吗？
哦，对啊，我比较早熟。对，好，还有就是，我其实很早就谈恋爱了，就是在国小就谈恋爱了，对，国小就谈恋爱，然后国中、高中、大学都有，对，然后。我觉得我大学遇到的难题是跟前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差？我读的科系大家都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然后都会很积极的捍卫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要做影像相关的，所以会需要有很大量的沟通，每个人的观点不同，所以光是艺术就是去想那个美感不同，就是有很多的一定会有很多沟通上面有冲突。对，可是我觉得我不是在所谓的分组或是团队沟通出了问题，我觉得我大部分还是在情感面的沟通是遇上挫折，然后可能在大学那一段时光是，情感又沟通不好，然后又连带堆叠到我连那个学校的事情都不想沟通，所以我渐渐的就会觉得，我其实不想要产生所谓冲突的情绪。我觉得那个好累哦，我也不想要受伤，所以我就想要变成一个安静的人。我觉得这样会安全一点，在当时，就是减少受伤的机会。
你说冲突是指就大家意见不合的时候比较有 tension 的那种能量状态，或是你认为的冲突？
对，我不喜欢冲突，就是我觉得那个让我感觉不舒服。
他不一定是真的是吵架。没有那么
对
严
对
重，
对，
可
可
是
能。
光那种 tension 都觉得不舒服。
对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很想要避免有这样子的，就是有冲突产生，或是有我不习惯的情绪在我的周边。所以在大学时期，可能对我来说，说好真的配合，然后说好，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对，可是其实。我一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我蛮后悔的。
怎么说？
对，因为有时候不是有人会问一句话说，就是如果你可以回到某个时期，你想回到什么时期？我觉得我真的是毫不犹豫，我每次都会回想，就是我要回到大学，因为我不想要当那个只会说好的人，我想要当那个有想法的人。对，所以追根究底，其实。我觉得我不应该害怕冲突，我觉得我应该要积极沟通。对，
所以是你是说是因为上了 CGC 的玩转梦想家，然后让你看见了这个点吗？还是说它实质上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突然觉得你重新找回了小时候的自己？
关键点是在玩转梦想家，没错，对。那个时候就是在玩转的最后一堂，非常重要，梦想宣誓。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班我是最后一个上去宣誓。然后我前面看别人就是宣誓的时候，我觉得这很简单啊，我一定会很快就可以，因为他是占 C 位的，我会觉得就是看别人真的很简单，我就觉得这有什么难的，什么需要轮到我？结果我上去卡关卡最久。怎么样？就是都没有过，就是没有过。然后那时候，因为老师是娜娜嘛，然后我记得我已经卡关5、6次以上了。然后娜娜就很严肃、很慎重的跟我讲说，她说蔡老板，你不可以再躲起来。她是就是很重的语气要把我叫醒。我前面都没有过，一直到她讲完这句话。我才感受到真的有那些能量从脚底这样子上来，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力量都喊出来了。结果在我全部喊出来之后，就是我发现， 为什么全班的人都哭了？我在宣誓我的，但是全班的人都因为我哭而哭。就是我才想起来，就是，哦，对，这个是我，对，就是我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当娜娜说我不能躲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被叫醒了。科普一下，为什么完整梦想家会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在最后的那一个环节是一个灵魂的宣誓，它看似是一开始是 Verse 自己在舞台上面完成他人的 ending，但实际上那个课程最核心、最核心的是唤醒灵魂。所以娜娜讲师他最后的补的那很严肃的一句话，其实就是在跟 Verse 的灵魂说，你本身就是带着影响力而来。我不管你的人生经历了多少的辛苦，你现在必须重新决定你要不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所以灵魂听到的那个信息，再加上他的人本来就愿意，只是人的愿意还没有灵魂的配合，那个能量是没有办法完全震撼天地的。所以最后的那一刻，为什么所有的团员都会被感动呢？就是彼此熟识的灵魂家人，他们看到了一个生命的复苏。的那一份喜悦，你问他们真的是难过吗？其实不是的，那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动，而且是非常五味杂陈的感动。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啊，回想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啊，有些人会觉得哇，好开心啊，你的生命蜕变了，就跟我一样啊。所以那种灵魂跟灵魂的那种彼此在能量共振的过程，真的是只有你来到正式的课程当中，才能够完全的去明白当下的震
真的很震撼，因为我只要回想在当下那个宣誓的我其实都还是会很想哭。
对，他刚眼眶都红红的，我就可以感受到他那个又回到当时那个被唤醒的过程。
我其实我要先感谢你，
哦，感谢我。
对啊，因为我会知道我的灵魂名字，是因为我在灵魂游乐园遇到了 Ellie，然后那时候 Ellie 就是在好像在旁边测能量之类的。然后我排队排了很久，但 Annie 跟我只讲了两句话。她说：“哦，好，你可以去前面找娜娜。”对，就是 Annie 跟我讲了很关键的两句话，让我想要知道自己的灵魂名字是什么。她说：“你是不是觉得人类都很笨？”然后第二句：“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话都没有人听得懂？”然后就。而是我觉得我很长时间不想讲话的那一个，
情节。
我的 OS 被讲出来，就是我觉得我被触动。就那，你虽然只讲了两句话，我排队排了很久，然后你只讲了两句话，但是那两句话很关键，真的很关键，就是让我就是哎，好，因为这样，我想要知道我的灵魂里是什么。对，所以我要先对你表达感谢，要先感谢 Ellie，就是。讲了这么关键的两句话，那个时候询问之后是叫做愿花香布满心领神会的大地。对，其实好像也跟就是刚讲的那个影响力其实有很大关系。对，那我的星球的故事就是跟很大量的沟通其实有那么一点关系。对啊，就是我觉得，也跟我的人。在人间的角色很像，因为其实我回想起来，我先讲星球好了，就是在星球的时候，我们星球是在所有星球之间，我们是很重要的桥梁。可能 A 星球跟 B 星球之间，他们语言不通，会透过我们的星球去做翻译跟传递。那回到我人类的身上，其实我一直以来做的工作都是大量的沟通，包括前置的沟通，或者是。跟客户的沟通，跟厂商的沟通，然后我很常扮演的就是那中间的桥梁，沟通的角色。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就是我星球在做的事情，跟我在人间做的事情很像。
它是比较像是外交、公关，还是协调，还是就是为我们以人类能够理解的角色扮演？ 我觉得应该是协调，因为他是桥梁的角色。对，然后我其实回想起来，因为我以前就是很爱出头嘛，所以我也会很常发现说，哦，那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吵架了，我会主动去帮他们和解，就是我不希望他们吵架，我会
知
去
道
当
了，一
桥。
起敲打击。
对，就是我很常扮演桥梁的角色。
所以你蛮会省一样的，桥梁不是都在人间搓汤圆
我觉
吗？
得很妙的是，我觉得我很会处理别人的事情，但是就是回到我自己身上，我好像会卡住。
你的意思是说自己的情绪还是？
就是有点像我刚才说，就是可能我不想要面对情绪，或者是不想要有过多的自己方面，就反而没有那个想法。
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是说，例如说我是一个中立方，然后今天这两个人或这两个星球或这两个部门需要做沟通的时候，你非常擅长的去找到两个彼此之间的去意求同
语
的共
言，
同点，
对，还有平衡点，
可
对。
是如果你刚好也是在这个巨马当中的人物。你自己就会比较难客观的去扮演
对，因为
沟通
我觉
者。
得我的课题好像是情绪，我一直在逃避情绪，就是我害怕情绪，就是我不熟悉的情绪来到我的面前，我会想要躲起来。可是其实这也很神奇的是，我小时候完全不会怕，没在怕的，就是我可以跟你吵架，我也一定要跟你吵到赢。对，我小学的时候是小时候其实是没在怕，所以我觉得我在这当中我经历过，就是有很刚的，也有很柔的面相，就是从。就是不会害怕，然后到害怕，然后到现在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我自己是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哦，我好像有点符合所谓的外柔内刚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的那个外柔内刚的小太阳是这样子
对，是
被
这样
定
子
义
而
出
来
来
的，就是我从好像小时候是刚刚，然后中间阶段的我是柔柔，但是其实外柔内刚是比较适合我在生活当中的状态，就是这是蛮大的改变。然后就是像我就是今年其实真的很明确的知道说，如果我遇到情绪，我不能跳过它。就是我必须让他是走过的，然后再加上我不能总是耍小聪明，我很喜欢跳过过程，就是我喜欢事半功倍的感觉。可是每当我跳过过程，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时间段，就是如果我没有去经历那个过程，我反而会难道我会遇到更多的过程，就是可能会卡。对，如果我去面对。我觉得我最勇敢的地方应该是面对情绪，因为前面我会有那些人生经历，就是因为我逃避了情绪，也逃避了过程，所以导致我最后成为了一个很沉默的人。对，那在我觉得在就是经历过这一切，然后回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会一直被提醒说，你不能够跳过这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跳过过程，也不能跳过情绪。对，那我觉得在这些改变之后，其实变成过程会变得很有趣。你会想要知道说，这个过程的发生到底是爱要学什么？对，总之要变台语。好，就是它这个过程的发生，它有什么背后的含义？会想要去探索，它就会哦，好，变得有点好了。对，那。我觉得情绪在面对它之后，我必须说，哭出来真的很舒服，想笑就笑，想哭就哭，不需要压抑。因为我以前会觉得我不想哭，我觉得哭好像是一种脆弱的展现。对，可是当我觉得这个流动我认同它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觉得我很快就过去了。对，就是。很快就能够穿越过去，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 在经历过这些身心灵课程，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尤其是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然后包括就是去探索，哦，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我学会什么，就会有更多的东西会流进来。
我们以前的就是小林老师教学的时候，他就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看着镜子，如果有谁飘进了你的脑海里，你今天一定要跟他联络一下，就代表这个灵魂，他透过某种方式让你意识到，可能你的一个问候啊，一个短信啊，一通电话，就刚好是他现在所需要的频率。所以我觉得你在经历的就是灵魂跟灵魂之间的口令，然后因为你本身的那个情绪感受性非常的强，所以你会很快速的跟对方的情绪频率，变成一种共振。对，有的时候如果共振太强，可能会搞不太清楚是对方的还是我自己的，这就变成是我们自己在待人处事的领域上面，我们可以再学习提升的地方。但是这看起来是你蛮强大的天赋，
就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就是耍点小调皮，然后印证啊，就像你邀请那个读书会也是，
对，我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确实太调皮了，
就是我那时候看到 Ellie 她就是有一个读书会，然后要在今年要展开，然后我就很好奇她到底要干嘛，然后看了一下表单，然后就看到其中一项，哎，你是因为什么资讯知道这个读书会，然后其中一项就是哎，你邀请的，然后就想说，哦，好，那我就先关掉，看他会不会来邀请我。结果他就来邀请我了，然后哦，好啊，那我就来读这个读书会，这样。对，所以又是一个，我觉得他又是一个
好爱
验
实验，
证，
好爱实验的
对，很
人。
爱实验，我真的很爱实验。
对，还可以举个例子，是前几天发生的，就是那个你扣下去那个基地，然后我很想要看金刚跟萨朵。然后我就在我自己的那个记事本上面先编辑，我现在发意念给你扣，我想看金刚跟萨朵的照片或影片，希望他可以传给我。然后就，他真的传过来，然后我就马上把我记事本截图给他看。
所以你看，这个念力太强大了，念力太强大了，还不需要再做实验了吧？ 我就很喜欢验证啊，其实那跟我刚才聊的那个车牌的故事，就是小学的时候透过车牌去验证，对，所以我觉得我从那时候就开始玩起来这个游戏，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玩这种验证，我就很喜欢这种
这个
感
就
觉。
是星际小孩、宇宙小孩，就是这样子的，很爱跟宇宙互动。然后邀请 Verse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让你去总结一句话给你身边深爱的朋友们，你会希望能够送他们一句什么样的祝福？为什么？或者是一句你觉得对你的人生来说很有意义的一段话。
我觉得那个花莲的灵魂游学就很重要啊，那个活在当下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我每天出门，我都会。我其实有自己的仪式诶，就是我出门都在跟天空对话，然后就是我会把所有的感谢跟祝福，就是都在我出门在等公车的时候完成。所以有一次我家人开车经过公车站牌的时候，问我说：“啊，你怎么一直在看天空？”对，因为我要讲话要祝福的东西很多，所以我真的很认真的看，然后讲完，然后收一下讯息。对。然后我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在讲的是，就是在花莲学会的活在当下，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要享受跟好玩，对，就是活在当下，享受跟好玩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是要祝福的话，我会把祝福我自己的话也去祝福身边的人。
活在当下，享受更好玩，怎么应用在你现在的工作上？你在做这个 是影片的记录啊，或者是那个视频剪辑，它可以怎么样应用过去？
我想先分享人类，虽然说好像你已经听过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有点像我其实很常遇到情绪很多的主管，对，其实我也很熟悉了，但是我就会觉得，我怎么会想到要邀请他一起去拜拜呢？就是我还真的就是邀请他，我们也一起去拜拜，我就会觉得，这就是好玩的过程。就是我想知道他有什么反应，以及他会不会真的跟我去。然后，他真的跟我去了，然后我觉得这对我也有帮助，是因为当他心灵比较平静的时候，他就会减少他的情绪，就不会波及到我。对，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活上一个很重要的运用。那好玩的部分，我就会觉得我在颠覆的过程，就是因为我很不喜欢，就是跟别人一样。所以我会可能知道哦，可能有这个规则，我会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规则。可是我会想要去添加东西进去，或者是改变它本来的走法。不过这目前就是也是我就是在处理影片当中也会遇到的难题。对，因为它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思维那么跳跃。对，所
你
以
是说大家还有他剪辑的逻辑
对。
比较固定性？
对啊，就是有点像我们以前看电视，你会觉得哦，电视都是会有主持人开场，然后会然后聊聊聊，然后主持人做 ending，然后我们下次见。对，别人觉得哦，一定要这样吗？就是很调皮的人嘛。
自己的经验，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其实如果我们都自己的心门是打开来的，然后你相信那个宇宙的流动，其实我们身边是蛮需要有像这样子的人，去刺激一下可能我们大家已经习惯的生活节奏或者做事。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老天爷宇宙会给 Verse 这个机会，他在今年，其实他认识 CGC 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对，
真正从6月上完转到现在到他接下公益召集人，其实不到半年的时间。那我觉得不光是因为他本身的专业特质，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活血，就是活的能量流动，在一个所谓的这个心灵学习的团队里头，去带来一些不同的能量影响力。跟不一样的心灵视角，他没有对跟错，有经验没经验，纯粹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力。那我感觉也非常符合2024的大趋势。整个2024这个所谓的20年的九果运，它是一个刚开始。那一切你一定是要去尝试嘛。你如果还在用过去的方式，就像今天早上我的另外一位伙伴在跟我谈7月份的活动。我在跟他谈着谈着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我们都会习惯说以前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习惯于这种方式。后来我就赶快调整了一下我的想法，既然今年上天都交给全新的队友来参与了，那就代表今年一定是顺这个，完全是没有包袱的能量，甚至你可能不需要太在意以前的一些成功经验值，你从今年所有你承接的，不管是这种使命的平台啊，或是个人的角色扮演啊，工作领域上，你完全用创新的方式去尝试，我们可能才能够真正接收到这个2024年开始宇宙要给我们的新的礼物。所以我也很开心啊，我搬回台北才2天，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个空间搞起视频直播，而且你看我的小板子有没有很可爱？
灵魂聊天室。
对，指引灵魂回家的灯塔哦，所以我很开心，Verse 也一路陪伴了我，蛮多我自己的学习。那你最后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个人使命，关于你的纪录片？
我觉得我，应该说，我现在在那个，就是人间电视台当那个节目企划。那其实我现在是在我灵魂使命的算是前置期。对，我现在就是在收集大量的资讯，然后要看怎么炒出这一盘菜。那这盘菜要炒7样，就是对。那当时是说要，就是可能要。 完成七支纪录片，那我现在其实就是在收集素材跟收集人选的道路上，其实也包括我自己也在磨我自己的刀，对，就是在使命的前半段的阶段，
对，是说刚好老天也帮你安排了人际电力师台的这个工作，然后也在当中累积专业能力，甚至是一些社会人脉资源。
其实我接下这一个正职工作也有点符合，就是所谓的公益的理念，对啊，因为它其实就是非盈利的电视台。那老实说，其实薪水就是跟我以前的薪水其实是有落差的，对。但是如果运用身心灵所学的话，其实我转念是，我就是当做，哎，我少拿了那些薪水在做公益，就是对我来说，它其实是。就是一件它正在发生，然后我接受，我也觉得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前一段时间有听到有一位国学大师讲《易经》的曾仕强老师，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曾大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以为工作是为了赚钱，不是的，工作是帮你自己累积福报的。”就是他想要用《易经》更高的宇宙的思维在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你去工作是你去赚钱。而是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是在累积你自己的功德福报。你要有那一份付出跟奉献，就是你说的公益，并不是说啊，我一定要去公益事业单位才能够叫做付出跟奉献，而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我在这个角色扮演，我在这个组织里头，我就已经是在累积我自己的功德福报，透过我全心的付出与奉献，而金钱只是它在人间的一种能量呈现而已。那我感觉未来的社会会有越来越多人，他愿意去选择，他不是以物质的层级来做工作的考量，而是以这个工作的价值层级来作为他的选择。我想会有越来越多比较觉醒的灵魂，他们开始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上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好的。那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还是要来邀请我们线上的朋友来互动一下。
先邀请千兰好了。
哦，好，那就请我们的响应乒乓的国手教练千兰老师，你要不要开麦克风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我眼中的 verse 吗？我认识的 verse 其实他跟我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我从他分享的日常的一些拍摄的角度的一些照片也好，影片也好，都让我就是有不同的视角去看到，哦，原来 verse 眼中的世界是长这样子，好特别哦。他会看到一件事情，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他看到的比较多面向，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可是我呢，就会好像就看到这个面相，哎，我拍起来可能它就长这样，可是 verse 拍起来就长得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从他日常，因为我们有加 IG 的好友，所以我就在他的生活分享当中，就一点一滴的在感受 verse，他想传递出来的一些讯息，然后他想分享出来的生活点滴跟他的感受，我觉得就是平常我感受到的 verse。然后呢，刚刚 verse 说他在想着谁的时候呢，谁就会出现的。我跟 verse 有一次很奇妙，我前一句话他才跟我发讯息，然后他跟我就是在跟我聊聊聊完而已。我下一秒走进去捷运里面，我就看到 verse 在我前面，然后我就叫了 verse，然后 verse 抬起来就吓了一大跳，我想说，好奇妙哦！我们两个就才刚讲完，然后也还在讲的话，视窗还开着哦。然后我就走进去，我们两个就对眼，就看到了，就觉得很奇妙。对，就是真的是感觉好像他就是生活，他的生活很有趣。然后他也是这个也是我比较少一点点的，所以我也在他的身上就是一点一滴一滴的去感受他 欸，为什么他的视角是这样？那为什么我的视角是这样？那我有没有什么方可以跟他学习的，或者是被他感染的，然后试着去看看这样。这是我觉得我看到的 verse， 就是他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的地方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在 verse 身上，我都学了好多好多，就很谢谢 verse， 然后很多很多的小惊喜生活当中，然后小点有一些很奇妙的点子，对对，也都蛮呼应他刚刚所分享的这些他的故事。想要跟 Verse 说，在 Verse 其实可以非常非常的有 power， 然后很有感染力，我相信你想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如你所想的那样。对，觉得非常的开心跟很震撼。对，对，谢谢。
哇，我们千蓝教练今天妙语如珠啊，完全没有卡死。我真是好玩的灵魂调动起好玩的灵魂。可能那一次那个捷运的车厢一打开，真的有够神奇，因为上一秒，因为那时候我在找素食餐厅，然后我就是上一秒才很开心的传给那个千蓝说，哦，这个，然后结果下一秒捷运门一打开，走进去，他就在，我们就在同一个车厢里面。对，其实我生活当中也真的很常发生这种事，就是我上一秒想着那个人下一秒从厕所的门开就出来了，我有一次差点在厕所尖叫。就是因为我上面才想这个人就出现了，
太神奇了。所以我们要在台北的捷运绿蓝线跟红线里头就有机会捕捉到野生的 verse 吗？
可以可以，因为我都搭捷运上下班。
对，非常好。好，我们谢谢千蓝给 verse 的回馈。那我们要不要再邀请你？
就邀请那个啊 Lena。
好，只有你认识他，那不是你邀请他，
你也认识啊？
我认识他，谁啊？
那邀请那个 Lena 开一下麦克风。
Hi everybody，
哎，
你竟然没有认出我声音嘞！
他是冯燕婷，
是你的英文名字吗？
对，小时候的英文名字。
哦，好，现在长大了。刚有人留言，来看留言什么？
啊，有人留言哦！哎，你这样会不好剪，我们在闲聊，我希望进入
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就是哦 ，OK， 哦，志伟也留言了，哇，你看他们都好爱你，他是文字留言给你。
哎，我真的是唯一一个记起来，就是我刚刚正在进入织女的状态，然后突然间就想说，今天是不是有一个人有要干嘛，然后我就打开去玩转去找，说哎，好像就是今天我才刚就上线。我眼中的 verse 就是很温柔，很听话，听话对我而言很听话。
我给他
叫
他当然听话。
对，然后去 Holy Gang 就去 Holy Gang 嘛，我就说啊，你会唱歌，那我想听你唱歌，然后就唱给我听。我说哦，我还要听，然后就再继续下一首。然后我就觉得他听他唱歌就是很好听，对，很享受。对，
我让 Verse 来爆料一下你们两个之间的灵魂故事。
好啊，可以。
可 Anyway， 就是对啊，我也没什么爆料，对你应该也还是不错的吧。就是他非常的贴心吧，就是他常常，他很知道我很爱吃水果，然后他常常就会讯息我说，水果王，我现在身边有什么水果，你要不要？我就说要，然后他就会送来我家，因为毕竟就是一般人都会认为我住非常远，不太会亲自过来找我。但是因为 Verse 就是算还算顺，但他就是会拎着水果到我家这样，然后我就会很开心，然后我就会对，就是非常的贴心。就像 Verse 说，他会想到谁，然后就会讯息他，或是我们会想到什么，就是会讯息一下。就是你会知道他是一个很在关切别人，然后呢，就是会希望 大家都很好，然后会把自己的爱去分享出去的人。嗯，对，就非常的窝心。
原来你在认识中是这么温有温度的人。
嗯，我觉得我可以给 Verse 的祝福就是呢，就是他现在可能在进行一些新的项目，或是新的他没有去体验过的事情，所以像之前我们有聊到，就是他会有一些因为没有遇过这个状况，所以会有些情绪，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必然这个 过程中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了翻了篇了，你那个就是你很好的礼物。对，所以我相信你可以在从中就是觉得哇，还好我有经历这些，然后这些我都就是想回忆起那些辛酸苦辣还有泪水，你都会觉得哇，其实也挺好吃挺甜的这样。嗯，就是这样。
多谢谢燕婷。对啊，因为很符合他跟我灵魂故事的人设。哦，
是，
对啊，讲一讲。
就是那时候你帮我们下载，然后有一次我跟燕缇是闺蜜，然后
是闺蜜吗？
对对对，是闺蜜。然后有两次啊，有一次是闺蜜，然后那个她就是很爱出鬼点子，然后就是我会跟她一起去搞怪，但是出事的是我堂。然后那个另外一次是哥们嘛。然后那个就是我就是那种在家泡茶喝茶的那种很悠然自得，他就是一个会在外面流浪的人，我觉得也蛮像现在的我跟他。对啊，如果他
我现在都在家里耶，我都没有去流浪。
想必他讲过什么话他就是会忘记。
对对对对对，风流倜傥的哥们啊。
对，
那我们准备要进入今天的 ending 了，
我们准备进入到今天的 ending，
要把自维的念一下嘛。
好啊，那你自己念咯。
哦，好，
谢谢自维的文字分享，我把它朗诵一下。我眼中的 Verse 是一个怎么可以这么顺流的人，与灵魂贴近，有一种让人安心稳定的感觉，让人很自然会想跟他分享事情，可能也是彼此灵魂熟悉，哈哈。公益小组的总招赞，感谢 Verse 邀请我一起为大地、为人、为灵魂服务。好，朗诵完毕，应该没有下面。
嗯，好，没有，应该就是这
样。谢谢自伟。
好，那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 ending 啦。我们今天是那个完全是闲聊式的。然后也很开心，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是有许多 Verse 的家人上线。然后也相信，在之后我们剪辑完发布出去呢，还会有更多的人收听到今天他很有趣的分享。那最后，我再邀请那个 Verse 再一次的重复一下他送给大家的那一段话哦。那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当今我们烦躁的现代生活，然后也非常符合。今天晚上所有谈话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总结吧，就是我们就要把生活过成这样子，所以交由 Verse 来做最后的 ending。
好的，我想要祝福大家要记得活在当下，还有要让生活是享受并且是好玩的。然后我还有再想补充的，就是就是要让过程发生，并且让情绪可以走过，很多时候其实哭出来就好。
哭不出来怎么办呢？
可以来找我。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期待在未来的各集节目当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然后有创意的新时代的灵魂家人来跟大家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咯，拜拜。